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状况。英国在六月底举行公投，正式决定脱离欧盟。消息传出后呢，中国的分析人士和民众纷纷对英国脱欧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进行评估和揣测。有分析认为，英国脱欧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十分有限。持这种观点的理由是，英国是首个与中国签署货币互换协议的七国集团成员，也是首个宣布加入亚投行的西方发达国家。英国脱欧会进一步推动中英合作的步伐加快，双方在基础设施、电力、金融、服务、贸易等领域的经贸合作会进一步拓宽。不过，也有观点认为，目前全球市场非常脆弱，英国脱欧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单边波动，这对疲软的欧盟乃至全球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英国脱欧给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带来压力，由于伦敦作为国际金融市场中心的地位会受到动摇，因此不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那么种种分析是否是中国方面的一厢情愿？英国脱欧对中国来说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我们继续和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创办人仲大军先生，还有上海汇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基杰先生讨论这些话题。欢迎两位，也继续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提出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那么首先请问在上海的苏先生，那么英国脱欧到现在已经快一个月的时间了，除了最初对人民币的这种币值它的兑换率造成了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冲击以外，最近还一直比较平缓，你认为欧洲脱离欧盟对中国经济造成的这种影响是有限呢，还是今后会仍然会体现出来？
我是这样看的，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影响还是有限的，可能刚才说到利弊，我们后面去判断利弊，因为这里边有几个问题。因为本身我们刚才说到一个货币问题本身英镑和欧元是独立的啊，那么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个英国脱欧和欧元体制是两个概念，所以它的欧元的体系是没有改变。那么英国脱欧来说，其实从它的我大概的数字，比如说英国大概在欧盟里边它的 GDP 的贡献大概是在1/6左右，那么1/6左右分摊脱离欧盟的话，那么也就是说中国跟欧盟跟新的欧盟的这种合作的机会应该是对中国是有利的，那么同样对独立的英国来说也是相对有利。那么说到那个人民币的币值的问题，其实因为我们要关注的一点就是说，人民币因为已经在这个篮子里了，所以篮子里是大家一起联动的一个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影响不大。再加上前期已经因为脱欧这件事情已经讲了很久了，那么在整个过程中各国的央行其实在货币政策上已经做了前期的准备，所以真的如果发生的话，到法律上建立这件事情的话，其实这个已经吸收了所有的这些不良因素，我是这样看的啊。
嗯，仲大军先生，对于欧洲对于英国脱离欧盟呢，有些人认为这反而会有助于中国和英国以及中国和欧盟单独来进行经济上的往来，单独打交道，你是不是也持这种看法，还是看法不同？
的确，我认为这个英国脱离了欧洲啊，与中国和他们打交道，这没什么影响，是吧？你原来在欧盟里边，你和他们一块打交道，那么你脱开了，就像你面跟两个人，原来是跟一个人打交道，那么现在我跟两个人打交道。原来是跟那一个团体里边的那几个人打交道，我现在是专门对一个人， 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这个局外之人来说呢，这个物一样哈。关键是就有人考虑到是否会影响到人民币哈，这个走出去哈，人民币这个交换协议这个这些问题。实际上这个关于这个货币问题，它背后的实质啊是经济贸易往来，因为中国和英国呀，这个经济贸易往来太大了，是吧？整个进出额双方的贸易额达到将近1000亿美元，是吧？那个是占整个欧盟的对欧盟的交易的1/4，啊，所以说这个由于中英之间的这个贸易关系啊如此密切。就导致这两国这些年的哈是这个关系发展非常好，你英国作为金融中心来说呢，在他这个把人民币拿到他的这个伦敦 town 去进行这种互换了哈，对于人民币啊是这欧盟国家里首个是吧，这个和可以换人民币的这样国家，那么实际上这个。他就是脱离了欧洲，他的伦敦塔的这种作用仍然还是那个在起作用的啊，对人民币的走这个在欧洲的使用交换，还是不受，我想不会受什么影响的，因为这个货币问题，它的背后是经济这个实力说话，你中国和欧盟的关系，这个经济贸易往来如果再多的话，那人民币的这种交换啊是这个。互换这是肯定的哈，在将来都会出现的，所以说我感觉欧洲脱不脱欧啊，和中国的关系没什么区别啊，就是这脱了欧这中英之间照样的往来是吧，不脱欧啊照样还是往来，基本上我是这么看法吧啊。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河南胡先生打来的电话，胡先生你好，你有什么看法或者问题？
哎，你好，你好，我觉得我在这儿更想谈一下这个英国脱欧对中国的国家的战略利益的影响。因为英国脱欧以后呢，有可能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英国的解体，第二种情况是欧盟的解体。但是我相比较来说呢，我更希望看到欧盟的解体，因为欧盟解体以后呢，中国对欧洲国家可以有效地实施各个击破的战略。谢谢，再见。
啊，河南这个胡先生从主要是从国际战略的角度来看待英国脱欧的这个问题，不知道苏先生您对这个有什么评论？
因为我是这样看啊，因为对整个欧洲来说，本身欧洲的国家都是。从它的地域来讲，或者面积人口来说，都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所以对他一个欧盟来说，当然我们不是有一个意愿希望他是怎么样，那么最主要是看他整个欧洲的发展是有什么样的期望，作为欧洲的发展，如果这样一个联合体的发展的话，那么对于它的欧元体系的稳定是起到相当的作用。那么其实我作为货币来讲，一个如果欧元体系的解体的话，那就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这是我的看法。所以我们不在乎就是说其他的东西，就是说最主要关注的是影响欧元体系的这些因素，我们是怎样去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保障，这才对整个世界的经济是有一个健康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啊，我是这样看
仲大军先生，我们有一位网友通过 YouTube 现场讨论提出问题，实际上他这个问题是对我们第一个话题的这个延续，他说。王毅说中国人均收入是8000美元，而实际上大学毕业生很多找不到工作，或者月工资1000多、2000多的现象，是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人均收入它是一个平均的概念哈，8000美元，这个8000美元是指 GDP， 它是指 GDP 吧？
对对对，
那是 GDP 的概念，它不是个收入的概念啊。这个收入呢，每个月现在有些大学生毕了业拿5000-6000块钱，在北京啊，有时候还有的好的拿上万块钱， 就非常多啊，这现在年轻人一工作，比我们这老的退休拿的都多得多哈、啊。这个有的高有的低，的确是，你要是像那找不着工作的，找不着好工作的话，现在拿个那个在小城市拿个几千块钱，在大城市里就拿个四五千块钱，这非常多。这个大学生反映的现在情况，或许他反映的是那个属于这个比较低的、比较差一点的这种情况，也有好的。啊，坦率是现在是上中下，啊，这个是分拉开了一些差距，就是说那就看你在找工作中是怎么样去寻找了，是吧？有的人能找着，有的人找不着，这个东西也不是说绝对的，都是说都找不着，都拿个两三千，他也不是这样，啊，我知道现在有些年轻人那个这小孩子挣的都比我们都多。呵呵是吧？这个问题那就看看个人你怎么找了。他现在中国有些好单位，有些好企业，还有些差的，啊，还有的找不着，那就在家啃着养老族啊，啃老族啊，就吃爸爸妈妈的，啊，这种现象也有。总之呢，就是说这青年一代啊，他这个消费啊高了。这青年的80后、90后都是些吃货，一个是好吃啊，这个还懒，还不做饭，这个花销特别多。哎，这90后这一代人简直没办法啊！
钟大军先生，您是不是打击面有点太大了？我想70后、80后、90后听到以后会不高兴的。
我现在分析啊，他分析都是这样啊，这连吃饭都叫外卖，然后懒得就不做饭啊。所以说现在的房屋设计师呢，设计在厨房呢都不设计大厨房，都是小厨房。有些人那厨房对80后、90后没有用，你都不了解现在这个啊，青年人的这个动态啊。
好的，
就是这样啊。好，
继续回到英国脱欧对中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现在我们有很多的网友通过 YouTube 现场直播提出了相关的话题，因为太多了，我来给大家综合一下。第一个就是，英国脱欧会对中国对英出口贸易有什么影响？还有人问，英国会不会出现第二次公投或者否定公投结果？还有人问，英国脱欧对中国大陆进入欧洲市场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当然呢，就是我有一个问题，英脱欧对中国在英国的投资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想请在上海的苏先生来一并解答一下。苏先生，你好。
刚才有几个问题了。
嗯，
我觉得这个好像英国脱欧跟那个没什么关系。第一个，我们说，先把一个，就是说公投的事情先说。那就刚才问到有没有第二次公投的可能性？那如果有第二次就有第三次，那有第三次可能会有第四次，那这个就是变成一种儿戏了。所以按照正常的逻辑来看，应该就是一次公投就是决定的是怎么样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前提。那么后面呢来讲，就说对中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来说，这个本身在利益上没有什么跟欧盟来说，他脱不脱欧在这个利益上好像没有任何的冲突，我们跟英国该是怎么样的关系还是怎么样的关系。那么从某种程度上，从英国独立的角度来出发，可能跟中国的合作的机会会有增加的趋势，也有可能性。那么做到在刚才我有一个信号我可能没听清楚，是指英国在中国的投资还是中国在英国的投资？啊，那这个更这个我相信跟英国在不在欧盟更没有任何关系。该是跟英国的这种不管是技术方面的合作还是产业方面的合作等等，这个应该在这种协调会变得更加简单化。我可能看法是比较直接一点，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啊。谢谢。
好的，钟大军先生，有一位网友他就是担心中国的经济前景，说如果中国经济真的崩溃了，有可能诱发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吗？我想请你谈一谈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隐患，你认为有哪些？
我先说一下英国脱欧的事情
啊。
英国脱欧啊，这有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什么呢？英国啊，它的确是一个是老牌的啊这个资本主义国家了， 他但发展到今天呢，他真需要灌输像中国这种发展中国家的新鲜的血液。你像英国，他这个整个的这个是国内的基建投资需要5000亿英镑，中国现在成了英国的投资者。以前以为我们总以为英国对中国的投资很多，实际上中国的投资，英国对中国的投资现在还比不上中国他妈一年对他的投资。所以说现在整个中英之间的关系啊是咋变了，正好中英之间嘛有一种互相的需求，这就导致了中英啊出现了一种像那种蜜月式的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时期。所以说中国和英国，中国在英国的投资会出现什么影响？我想中国的投资在英国会注入新鲜血液似的，给英国经济啊，对英国的各方面啊带来哈、啊、这种啊这种比较重要的影响。啊，至于说对英国这中国的投资会不会有什么效益啊？有人就是嘲笑说李嘉诚呢对英国的投资可能说要受影响啊，我认为都不会是有什么大的影响。啊，至于说你后边提这个问题，有人对中国经济担心，我就是那这是完全是无稽之谈。啊，有人总去担心天塌下来，那个天能塌下来吗？中国经济能塌下去吗？这是人家这说梦是整天不在中国生存，我们一天到晚在中国生活，中国经济哪天吃能哪一天能吃不上喝不上能怎么着？这些东西啊，我感觉到简直是哈、啊，中国经济一直是在稳健的健康的发展啊，请大家啊不要去担心过的说中国经济哪一天说啊崩溃了，这就更是可笑的话。
好的，
因为哪能随随便便就崩溃了？所以说西方有一些奇谈怪论。啊，我认为就大家吧，就正常一点心理。
好的，
啊、我们这个
时间的关系，
这么大的经济体了，这么庞大的经济量了，哪能随随便便的哈就垮下去就停止，
好的，
就死掉了呢？是不是？
抱歉，时间的关系，今天是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创办人钟大军先生，还有上海汇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基杰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其实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美国共和党代表大会这个星期在克利夫兰举行，美国之音派出多名记者在当地进行深入详实的报道。从今天开始，实际上是从昨天开始，每天晚上为您介绍关于大会的最新情况。另外，星期一到星期四呢，北京时间上午9点到10点，我们连续4天从克利夫兰大会现场进行脸书直播，全方位、多角度为您解读这次重要的会议。欢迎通过脸书参与讨论。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讨论的话题是华裔共和党人看川普与选情，另外一个话题是柬埔寨中国的益友还是利友。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个星期再见。